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一个在今生学会顺服越多的人，在永世里他的荣耀也越多。最顺服的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给他最大的荣耀，所以千万不要认为顺服是吃亏，千万不要认为顺服是倒霉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相信一件事，越会顺服的人，今生越喜乐，来世越荣耀。所以你一定要努力的帮助你的孩子学顺服的功课。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要学的是怎么样来对付罪。我们每一个人注定都会犯罪的，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是不断的犯罪，信了耶稣以后不表示我们不犯罪，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还是会犯罪，只是靠着主的恩典犯罪的次数少了一点而已，靠着主的恩典犯罪的形态改变了。你知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犯很多罪都是很低俗的罪， 听懂我的意思吗？信主以后慢慢慢慢神改变我们，我们会犯一些所谓比较高尚的罪。你明白我的意思？但是你这个所谓高尚的罪还是罪，你懂吗？还是罪啊，你还是需要 deal with it。 那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每当你的孩子犯了罪以后，当你发现孩子犯了什么罪，你不要马上跳起来就修理他，千万不要。你发现你孩子犯了什么罪，你第一件要做的是你到神面前去祷告，你求圣灵在他的里面给他一个 conviction， 你要求圣灵帮助你的孩子看清楚，让他知道这是罪，你要让他知罪。他如果是被你抓到，他觉得真倒霉被你抓到，他不会真的悔改。你像 Bill Clinton， 他是倒霉被抓到，他不会悔改的，因为他不知罪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知罪这件事情不是人可以做的。所以你看那些共和党的议员，不管他们怎么讲他，不管他们讲的多有理，不管他们用多好的方式去跟他讲，他不会知罪的。因为真正让人知罪这件事是圣灵的工作，是圣灵的工作。你不要以为你把他讲来骂一顿他就知罪了，你跟他讲了半天，他是被你抓到没办法，他怕了，他晓得了，他可能知道他做错了事，但他不知罪。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个知罪不只是知道说我错了，是乃要知让他里面知道说我得罪了你，我也得罪了天。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那个浪子的故事？浪子什么时候回头？是当他知道说我得罪了父亲，并且我还得罪了天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人做不到的，你没有办法跟他讲，讲到他就服气的。所以你要当你发觉孩子犯罪了，你第一件要做的事，你要好好为他祷告，你要求圣灵在他里面让他知罪，让他知罪。等他真的知道说哎呀，这个实在是不应该，这个实在是不对，不应该这样做，等他知罪的时候，你第二步才能够帮助他悔改，你才能够教他悔改，你才带他悔改。啊，约翰一书我们弟兄姊妹都会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怎么样？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谢梦不切的不义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必须要帮助他悔改。那我这边也举了一些圣经的经文。Anyway, 有很多关于认罪方面的事情，诗篇51篇大概是在那里。箴言8章13节，诗篇51篇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。弟兄姊妹，你会看到说，你要教他认罪，你要教孩子认罪，你要带他去认罪。第一个让他知罪，第二个要带他认罪。那当孩子认罪完了以后呢，如果他犯的这个罪是在你的家规里面有规定的，有处罚的，就要处罚。然后处罚过了以后呢，你一定要告诉孩子说，今天罪神已经赦免了，罪的在神那里罪的刑罚已经完全拿去了，但是罪的后果你要承担，这样子明白吗？罪的刑罚是地狱，罪的后果是就要看是什么罪，这样子清楚不清楚？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一件事，我们犯罪啊，我们一认罪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，罪的刑罚在哪里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但罪的后果在哪里？在我们的身上。这样清楚不清楚？假如说我今天决定我要堕落犯罪，我要去做一个同性恋的人，我发神经，对不对？等我乱来做了很多坏事以后，我醒悟过来了，我觉得这个太没有意思，不应该的，我应该悔改。我那个时候悔改，我知罪，我认罪，我到神面前悔改，请问你神会不会赦免我？神一定会赦免我。那个时候我的身上的罪，耶稣的宝血怎么样洗净，罪的刑罚就到哪里去了？到耶稣的身上。因为那个刑罚，我犯了这些罪，我应该下地狱的，我不用下了，地狱的火耶稣已经替我担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染上的这些病，这是罪的后果，在谁的身上？在我自己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教你的孩子认识这个，你认罪以后，罪的刑罚耶稣替你担当了，但是罪的后果还在你的身上，你要承担的，你还是要承担的。所以我们要让孩子会怕罪，要让孩子知道说，这个罪不是一个好玩的东西，不好随便去碰的，这个碰后果都不好玩的，都是严重的。我们一定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在这方面有学习，一定要帮助他在这方面学习，要帮助孩子每天晚上上床之前，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去睡觉，让他们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去睡觉，所有一天的错都带到主的面前，一样一样的跟主知罪认罪，然后把所有的罪靠着耶稣的基督宝血洗干净，我们能够平安的入睡。你从小帮助你的孩子常常省察自己，常常对付自己的罪，你的孩子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，你的孩子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那我们犯罪得罪别人，你不只是要教你的孩子在神面前认罪，有的时候你要教你的孩子到人面前去怎么样求饶恕，求饶恕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千万不要把这件严肃的事情很随便的做。我觉得我孩子小时候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就当他得罪别的小孩的时候，别的小孩子来告状，我就把他抓过去说 say sorry。 那他看到我说 say sorry， 他知道他不睡回家要被揍了，他说 sorry。 弟兄姊妹，你觉得我这样做对还是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不对。我虽然叫他说了 sorry， 请问你，他有没有知罪？他有没有认罪？他有没有悔改？他有没有真的跟别人道歉？都没有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没有？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的，你不要把一些东西 take so cheap， 不要这么随便就过去了，说一个 sorry 就算了。你真的要帮助你的孩子来面对这样的事情。当他越学会真正的认罪，真正的在神面前对付，然后真正诚心的跟人家讲说 sorry, I'm sorry I hurt you。当他要说 sorry, 你要问他说你错在哪里，你为什么要跟人家说 sorry? 让他真的知道他的错。这样子他才能够真正从这里面得到一个释放，还能够真正的和好。否则的话就是说了一个 sorry, 心里面还是有疙瘩，没有用的，还是没有平安。我们需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在对付罪的这件事情上，真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很重要的事。那如果你要你的孩子每天对付罪对付得很清楚，请问你，你自己呢？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基督徒，我们活在地上，生活没有力量，服侍主没有力量，爱主没有力量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们生命有好多的东西没有对付干净，我们好多东西我们不肯在主的面前被光照，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。我们自己常常做一个认罪的人，常常做一个悔改的人。我认识一个弟兄，我非常佩服他。他碰到人的时候，他不是像我们这些人寒暄，好不好啊，最近忙不忙啊，哎，你怎么样啊，我们就讲这些话吧，我们也不懂得讲别的。他不是，他碰到一个弟兄，他里面真爱这个弟兄，他就问他一句话，你最近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啊？哦，弟兄姊妹，他这句话给我是叫做当头棒喝，当头棒。因为我会发现很多时候他一问，他想，哎呦，怎么好几天没有认罪了，难道我真的这几天都是完美无缺啊？大概不是，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但自己没有省察自己，没有在主的面前真的让圣灵来光照，没有真的接受这个对付。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。弟兄姊妹，神爱我们，但是神非常的恨恶罪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这些跟随主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恨恶罪恶，我们才能够生活有力量。那我们怎么教我们的孩子面对别人的错误呢？别人也会犯罪啊。第一，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绝对不要在别人的罪恶上事情有份，来叫他逃。别的小孩要去做什么事的时候，要告诉你的孩子说，不要傻里傻气的跟在屁股后面做。我的儿子小的时候有好几次就是干这种事，等到出了事了，说哪几个干的，他也是一个。我最后问他说，你为什么去干这种事？他说，没有啊，他们说要做我就跟着去看一看啊。我就告诉他说，你千万不要去跟着看一看，你跟着看一看，你如果知道他们做错事，你可以阻止他们，你就阻止他们。如果你不能阻止他们，你千万千万的赶快跑开，不要 be part of it， 不要参与，一定躲开这个事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如果不教你的孩子这一点，很麻烦。他常常跟着朋友在一起，就是跟着朋友去。有一个孩子，他有一天去一个 party 完了以后，他们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部车出去，结果他们在车上吸起毒来。这个孩子没有吸，但是呢，他就跟他们一起在车上，结果这部车被警察拦下来。你想这个孩子要证明他是清白的有多难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花了他父母多少钱吗？所以你要告诉你的孩子，当碰到那种情况的时候，马上你就要求下车，不要跟他们在一起，你要赶快离开那样子的事情，否则你惹不清的，你扯不清的。 要当你对着别人的罪，第一个千万不要沾染，要躲得远远的。第二，别人犯罪，我们基督徒要到神的面前去为他们祷告，不要用一个定罪的眼光去看这些人，因为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谁敢讲我们不会犯同样的罪呢？如果你从小教你的孩子不要去定罪别人，他这一生会 快乐很多。我认识一些姐妹，也有一些弟兄好像不是那么多，姐妹比较多一点。在这一方面，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这些人叫做公义的人，你懂我这个话的意思吗？他们是极度有正义感的人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非常的有这个正义感，以至于他们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很容易进定罪。我会发觉公义的人很少会快乐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一方面恨恶罪，但是一方面我们却不定罪别人，我们要用怜悯的心看别人的罪，要用怜悯的心看别人的罪，要有慈悲怜悯在我们的里面。你要教你的孩子，当你的孩子回来跟你讲，哎呀，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，你要告诉他，不要那样子的看不起人家，不要那样的嘲笑别人，不要那样子的批评别人。你要知道，那个人落在这样子的罪恶中，他是非常的痛苦的，他是非常的痛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一方面我们实在需要主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的孩子怎么来 deal 来对付别人的罪。中间好多别人犯罪，那如果别人的罪伤害到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？我们怎么教我们的孩子来对付这些事情？圣经里面有很多很清楚的教训，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懂得怎么样求神来保护，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懂得怎么保护自己，不是靠自己保护自己，靠自己保护自己靠不住的，而让我们的孩子懂得依靠神保护自己，要让我们的孩子懂得怎么赦免人。一个人会赦免别人，他一生都活得快乐；一个人不懂得赦免人，一辈子都痛苦。我到一个地方去讲到赦免的功课的时候，那天圣灵在中间做了一点工作，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，求主帮助他们可以赦免。聚会完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走上来跟我讲说，刘弟兄啊，真是很感谢你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赦免了我20年前的那个 roommate。我说你的 roommate 20年前怎么得罪你呢？他说他欠我20块，到今天还没有还。20年，想起来就生气，想起来就生气。他现在赦免了，他说他好开心啊，他好开心，好自由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一个人会赦免是有恩典，是有恩典。所以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学习怎么赦免。实在还有好多要跟你们讲的，我最后再花一点点时间，把最后几个儿女的舌头的问题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。我希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书可以看，去注意舌头的问题啊，谎言，这个学会听话，教儿女会听话很重要。一个人要怎么样？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对不对？一个人不会快快听的人啊，他不会好好说话的，不会听话的人他也不会说话的。所以你要训练你的孩子听话，要常常教他会听话。听完以后你要教他说，你讲过我听，你刚才听了什么啊？要训练孩子这样的会听话，他真的听到你说的是什么，然后让他慢慢的说啊。那我们要教孩子说话啊，要有很多这个当孩子说一些话的时候啊，当孩子说出一些让你很不喜欢的话，很惊讶的话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马上就指责他， 前面马上就上来说 shut up， 你可能一句 shut up， 他真的 shut up 一辈子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他以后什么都不告诉你，他知道说他跟你讲真话你会骂他，他又不跟你讲。所以当孩子讲出一些话是你不同意的，你知道不对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很紧张，你知道这是一个机会，你要慢下来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你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是什么理由让你这么生气会讲这样子的话？你慢慢的教他来发泄他里面的感觉，千万不要用强压式的方法马上就把他关注。因为如果你的孩子不跟你说话，这是你一生中很大的一个损失，很大的损失。做父母的我们要非常努力的鼓励孩子跟我们说话，要鼓励他跟我们说话，所以你要找出很多的方法帮助他跟你说话。那当然当我们要教孩子，在圣经里面的教导说我们不要说闲话，对不对？不要说背后论断别人的话啊，那还有不要说夸口的话啊，自大的话，这些都需要神来帮助啊，来帮助。我想在这个话语方面我们就不多讲，就停到这里。那么最后我想跟弟兄姊妹提一点点，就是你要让孩子知道哈，人生有很多的东西啊是要等一等的，要等一等的，你要教他很多东西要等一等，而且要教孩子常常做一件事情，要想想看你付的代价跟你得着的是什么。我常常在想，雅各一定没有这个以扫以撒一定没有教过以扫，告诉他说一碗红豆汤换长子的名分划不来，对不对？一定没有教过这个嘛，一定没有跟他讲说你想一想划得来划不来。我们要常常教孩子，要让他知道说你想一想这个上算不上算，你要得到的是这个，你付的代价是这个，上算不上算。你知道小孩子都很喜欢玩电动玩具，对不对？他们玩得很开心，你要让他知道说你玩这个很好，让你玩，不是说不让你玩，但是要受限制。为什么要受限制？是因为如果你花这么大的代价才来玩这样一下，玩完了就没有了，你就不上算了，你懂吗？你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说人生中间很多事你要算一算，上算不上算。你常常要教孩子要知道人生有很多东西要等一等的，不是什么东西一要马上就拿到。一个人等得越久所得到的东西越珍惜，一个人越快得到的东西越不珍惜。今天很多做父母的给儿女给的太多，给的太快，很多儿女想要的东西其实你要有一点智慧，你要多跟他谈一谈，然后你跟他讲你自己存钱买我帮你，这个就很好啊，这个就让他有很多的机会跟你谈话，这很多机会让他去想办法找理由来赚钱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多很多这一方面的东西，弟兄姊妹，这都是很重要的。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中注定了你的孩子将来很多他想要的东西，那他要不到他要付什么代价去要，你必须要让他想一想，你必须要教他学会这些东西，而且要常常的教孩子怎么面对失望苦难，要常常拿圣经里的话告诉他说，要相信我们的需要神是一定供应的，我们的奢望神可不保证的。常常要教孩子什么叫做过简朴的生活，特别今天在北美这个时代，弟兄姊妹，你不教你的孩子过简朴的生活，你孩子变成了物质所吸引的一个奴隶啊，他一辈子都苦死，他一辈子都苦死，100双鞋子还不够穿，不够穿的，很痛苦的。我们这些东西都需要教孩子，我们要教孩子什么正确的金钱的观念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孩子不懂得怎么 handle 钱，你留给他的钱越多，你将来害他害得越厉害。那我们没有时间来仔细讲你怎么教孩子 handle 钱，有几个很基本的原则要知道，钱从哪里来的，要知道钱是很有力量的，要知道说因为钱很有力量，所以你要很小心的处理它， 要教孩子懂得什么叫做金钱上的奉献，要教孩子懂得什么叫存钱。你不要以为存钱是很自然的事哦，我们这些穷人背景长大的人存钱是很自然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，我们不舍得花钱了。可是你的儿女一点都不会不舍得花钱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做爸爸的人啊，这个不舍得买，那个不舍得买，你看看这些孩子，他们去买东西，他什么都舍得，他什么都舍得。所以你要真的要教他怎么样用钱，教他怎么样存钱，教他怎么样用钱，不只是用在自己的身上，要让他看到说钱怎么可以用在别人的身上，带来更大的果效。你如果怎么样帮助你的孩子，知道说他省下来一点点的钱，如果认养一个孩子，会有多大的影响力？你如果帮助你的孩子知道说，如果他把这个钱摆在宣教的工作上，对着那些其他的地方有多大的影响力？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从小不教他，他将来对钱对他没有钱还好一点，钱越多他越痛苦，他越麻烦。而且要教孩子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想要急速发财，怎么样？难免受罚，这是箴言里的话。你如果不教他这样子，我告诉你，将来你的孩子一定都会在股票上去赌博。听清楚啊，股票投资跟股票赌博是两回事啊。今天大部分的华人都是股票赌博，很少是股票投资的。赌博是什么意思？靠运气嘛，对不对啊？你根本不懂，大家说这个股好，你就跟着买。最近死的人一大堆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弟兄姊妹，你会发觉，圣经的话是这样的可靠，你一定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理财。你要教你的孩子怎么样来理财，从小就要教他们。小孩子如果从小不懂得，没有钱的概念，将来等他大的时候，你好难教他，好难教他。从小要让他去 handle 他的钱，你会发觉一件很有趣的事，你的孩子花你的钱一点都不心疼，他花他自己的钱他很心疼。所以从小要开始让他有自己的钱，然后让他花他自己的钱。那这方面我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再多讲，我只能简单的点一下，但是我希望你有一个 idea， 那有很多的书在这方面可以帮助你啊，你可以从这些书里面得到帮助。有一个弟兄叫 Larry Burkett， 这个弟兄他有很多的书都是能够帮助基督徒怎么来理财的。那他所写的这些书都是根据圣经的原则，而不是根据世界上的这些方法，所以你可以去找他的书来看，那么借着他的那些书呢，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。那我们时间已经到了，但是我实在有负担，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走你可以先走，但如果你可以忍耐一下，让我把几句话讲完。关于性教育的问题，弟兄姊妹，你要花功夫去学。那感谢主，今天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书，而且有好多本非常好的书，怎么教三岁两岁到三岁的孩子性教育，三岁到五岁的，五岁到十岁的，十 teenager 的，不同的年龄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教到什么程度，他们都有很好的材料可以帮助你。你一定要来做这件事，不要让别人教你的孩子，不要让别人教你的孩子，你要自己来教你的孩子，你要自己去学，去找这些材料啊，有很多这方面的书非常好。我最近看了几本，我真是觉得，哎呀，当年怎么我都不懂这个，所以当年每次他一问的时候，我就紧张的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你要学这些东西，你要教你的孩子怎么工作，你真的要教孩子怎么工作，千万不要宠坏你的孩子，千万不要说你就念书就好了，千万不要，从小就要教他们做很多的事。要让他们知道说工作是祝福不是咒诅，要让他们体会从工作中间享受工作的喜乐。一个人能够享受工作的喜乐，他一生都快乐。 那关于这个，当然我不是要介绍我自己的书了，不过中国人写这个书大概只有我这一本，就是从圣经看工作的不一样的人生啊。你如果没有看过，真的会对你有帮助，你能够教导你的孩子，让他有正确的工作观啊，有正确的工作观。那当然我也给你讲过，你要教你的孩子婚姻的概念，你要让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婚姻。圣经里面讲的婚姻什么，从小要告诉孩子正确的婚姻观念。你说为什么那么小就要告诉他？我告诉你，因为现在在纽约州，你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就有人告诉他说，婚姻可以是两个男的，也可以是两个女的，听懂了没有？你不教他正确圣经的观念，别人会教他错误的观念。你要从小就告诉他，圣经里面的观念是一男一女，是一生一世，明白吗？所以从圣经看婚姻这一类的书，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去买，你要看，你有正确的观念，你来帮助你的孩子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